天才与自闭的距离，作者白凡，第三章与神对话。拥有自闭儿的母亲常常心里有数不尽的苦水，却无处可诉。如果我们去找人叙说，听的人既听不明白也不理解，加上人的爱心有限，谁喜欢常常听人倒苦水呢？但我最终还是找到一个最佳倾诉衷肠之处，那就是来到神的面前。我既不必担心他是否有时间，也不用顾忌他是否有心情或耐心，而且他似乎总是给我答案，并且他的答案总是带着安慰，藏着智慧。与神倾心吐意并学习倾听神的声音，实在是一个美妙的经历。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，神并不是只会对特别属灵的人说话，他说话的方式也并非一定是那种可听见的声音。许多时候，我感受到一个个跳动在心上的意念，或看到闪现在眼前的朦朦胧胧的图像，或是挥之不去的梦境。反正他会用其他各样的方式向我们显明，并确定我们能听懂能明白。他说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。许多时候，我会因两个儿子各样的事而烦恼。一天等候神的时候，我问神，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，竟然落到这步田地。朦胧中，我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而我却背着大包小包在十字架下徘徊。我仿佛听到他向着我的心说话，如果你仍然独自承担一切，我就为你白白死了。你不知道我已经承担你所有的罪过吗？你不明白我已将一切都更新了吗？我问，既然你要承担我的重担，我将如何把孩子的重担交给你呢？有一天，我梦见自己抱着儿子在哭泣，我的主任牧师站在一旁对我说，放下你的孩子，你这样做对自己毫无益处。醒来后，我就思索着这个梦，我问神要我放下孩子，可他是我的儿子，是我的责任，我怎能放得下呢？这时一句经文就闪现在我的心里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就一直在琢磨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想，难道这是指外表的宗教行为和服饰吗？我想，这句话也许是指我的内心是否对神有渴慕，我的心中是否有那种神国的宁静。即使孩子出了状况，在我心中也漾不起半点涟漪。我想，也许神借着这个梦在告诉我，我的孩子不应该是我的重担，我要先花时间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孩子的事就交给他打理。我想到那个意象中背着重担在十字架下徘徊的自己，想起有人告诉我，我的孩子之所以如此特殊，是因为我和我的家族做了得罪神的事。我问神，也问自己，耶稣已经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难道他的血不能洗净我一切的罪吗？一天清晨，我的里面出现一行行诗句，似乎神借着自己的诗句在回答我心中的问题。等待在崎岖的小路，倾听十字架上的倾诉，那一日十字架下，我低头徘徊，携着儿女重担罪的包袱，缠着几世几代的重重咒诅，我的心泣着血，我的眼滴着泪，罪的权势四处笼罩， 心中愁烦，虚空渺渺。忽然，十字架上传来祷告：“父啊，赦免他，因他所想，他岂能知道？因他所做，他怎能知晓？”此时，主的血滴滴在落，他的话句句铿锵：“交出你的罪孽，与我同定，放下你的重担，让我扛起，斩断你的诅咒，让我承担，献上你的身心，与我同行。看哪，我已超越黑暗权势，我已迎来得胜的黎明。我的佳偶，不要忧虑，因身体裂开，我会再见到你；因鲜血洒落，我将唤你洁白如玉。十字架下，我依旧彷徨，思索着这疑惑的奥秘。难道这污秽的手，你竟肯携它与你同行？难道这诡诈的心，你却拥抱他，与他心心相印？”十字架上响起情话声声，落在心上留下行行烙印。我的佳偶，你甚秀美，威武如军队展开旌旗，你如印记在我心上，你如戳记在我臂上。因我的爱情如此之坚强，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因你的容面刻在我的心上，与你相争的，我必与他相争。拯救你的儿女，我寸土不让，因你是我心所爱，永远关锁在我的心房。雷声轰轰，穿越黑云，那声成了，使黑暗变成光明。罪得赦免，因信称义，沉重的担子化为烟云，世代的咒诅变成祝福，必死的身体换取复活的生命。罪人啊，变成神荣耀的儿女，十字架旁我终日等待，弯弯的路上我寻寻觅觅。良人如梦飘在何方？因我想你，思爱成病。你以爱为旗，在我心上。良人啊，我将如何回报你的爱情？如火的风吹在抹药山林，圣灵的浪飞溅如同春雨。眼前十字架的路弯弯曲曲，看哪，他穿山越岭而来。听啊，是我良人的声音。我的心腹，起来，与我同去。因冬天已过，雨水已止，百花盛开，百鸟争鸣，在乳香岗上，在抹药山林。北风啊，兴起，南风啊，吹去。主啊，我愿步步跟随你，带着十字架走在崎岖小径。主啊，我要紧紧拥抱你，点燃心中爱火，献上赞美之祭。每天你的左手在我头下，每时你的右手将我抱起。在乳香岗上，在抹药山林，主啊，求你再来。十字架旁我终日等待， 莫要山上，我要与你相遇。香山林中，我要认识荣耀的你，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献给你。献在爱火重燃的祭坛中，献在乳香缸上，在香草山林。进入内在生活许多年，我慢慢明白，我们这些被神所疼爱的孩子，都会被神管教，学习从他而来的功课，而这些功课常常隐藏在我们艰难的环境中。一般来说，一个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的孩子，父亲的管教也会格外严厉，因为爱之深，期许也会高。一位父亲岂会允许他所爱的孩子落入污秽的世界里？有一天，我问神，我拥有两个自闭儿，在这里，我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？这个问题在我心上绕了许久，终于有一天，我感觉神在我心上反问，你已脱离世界的价值观了吗？你学会爱孩子，没有条件吗？这实在是我们许多父母的问题。我从小就争强好胜，处处与人比较，有了孩子以后，当然不知不觉会把自己的孩子去与别人的孩子比较。当我发现他们不太可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学钢琴、学各样才艺的时候，我觉得没有面子。当他们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拥有高学历、高工资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失望和灰心。我发现，像我这样在世界中打拼多年的人，世界上的那套价值观已在我的里面刻骨铭心，想马上脱离这个狭隘的围墙，还真是不容易。其实，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需要很长的年日，这在乎我们时常接触的是什么。正如俗话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如果我要拥有天国的价值观，需要花多少时间与神亲近呢？神问的另外一句话是，爱孩子要有条件吗？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另外一个问题。大多数父母对孩子的爱都带有条件。我的父母常常告诉我，如果我的学习成绩好，如果我将来有出息，我就是他们的掌上明珠，否则我会沦为他们嫌弃的臭狗屎。这个我并不怨自己的父母，因为当我自己做了父母以后，我也是如此。两个孩子听话的时候，我就会把他们当作宝贝，他们犯错被人告状时，我只想扭头离去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，我不认识。我的爱与世人的爱完全一样，爱怎么会没有条件呢？耶稣问，我爱你，为你死，有附加条件吗？当然没有，因为耶稣是神，我岂能与他相比呢？不过圣经中说，我们要完全，就像天父完全一样，就是拥有他的价值观以及他爱的胸怀。我想神就是借着环境给我功课，让我学习越来越有他的眼光，他的爱吧。我何时才能学好我的功课呢？我问，也不禁轻轻叹气。我仿佛看到耶稣的脸上绽放出一丝笑意。我知道你是不完全的，但没有关系，来，牵着我的手，向前走一步，你的每一步都会让我的心欢喜满意。每年母亲节，我都期待着节日的礼物。我期待儿子们送鲜花、写贺卡，我也等着老公请吃饭。有一年，我更想从神收到一份礼物，患自闭症的小儿子 Harry 要完全得医治。我对神说，我知道你很爱 Harry， 但我不理解，医治一个特殊的孩子对你来说实在太简单了，但你为什么不做呢？ 第二天，我读到一节经文，是约翰福音14章12节到14节。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这句熟悉的话让我的心更痛。如果神的话安定在天，可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呢？圣经上不是说我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吗？耶稣的祷告大有功效，没有人不在他的祷告中被医治的。但我的祷告怎么就不见果效呢？我不是奉耶稣的名求的吗？怎么就不没有被成就呢？难道是我的信心不够吗？寂静中，神在我的心上回应，你的心常常在小事上纠缠不清，常使你失去奔跑的方向，也失去一颗清洁的心。这就是为什么义人的祷告才会大有功效，因为罪在人心里会堵塞了神祝福的管道。人的心思意念会影响祷告的能力，杂乱的思绪会使祷告变成喃喃自语，而无法达到天庭。我坠入沉思中。小儿子 Harry 已经19岁，在这19载春秋中，我的思绪常常起起伏伏，常在失望与希望中打转。有人说 Harry 是我的祝福，说这话的人大概并不明白，特殊的孩子就像母亲心上的一把刀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划在心头上，痛在肺腑里。朋友，你希望有这样的祝福吗？当我陪着孩子走过19个年头，回头望去，我似乎看到神的祝福。我曾是一个绝对自由者，不相信婚姻的神圣约束，认为无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，离婚当然天经地义。我也不喜欢孩子，认为他们是让我失去自由的累赘。我在婚前就告诉先生，我一辈子都不想要孩子。虽然我后来改变初衷，但我仍然是个极端自由的人，事事都随心所欲。如果没有这两个特殊的孩子，我大概早就失去了完整的家庭。我也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，我相信一切都可以靠自己。直到我遇到孩子的问题，我才发现人的能力实在有限。我好像被环境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才回到神的家。可以说 Harry 是造成我转向神的主要原因。我还是一个在母腹中就被拒绝的人，我一直认为自己来到世上就是一个错误，拥有自闭症的孩子更是错误中的错误。我感到自己在错误中被世界抛弃了。多年来，我经历了一个个被拒绝的环境，在人们每一个拒绝的言行中感受到心中的疼痛。但我发现，当我每次学着用神的方式处理伤痛之后，我的心就在一次次被拒绝的经历中变得更加刚强，也变得更能体谅人心。我开始明白，只有神才能付出无条件的爱和接纳，我怎能在人群中寻找这样的爱呢？如今，我的心仍在被神医治，我的心思意念仍然常在被拒绝的混乱中。 Harry 让我常活在警醒中，他使神成为我唯一的盼望，这难道不是神的祝福吗？这一天，神与我的心对话，让我明白祷告不在乎说什么样的话。有人祷告大有能力，有人祷告顶多只是漂亮的词句。我们的心思比话语更能影响祷告的功效，因为清洁的心让祷告上达天庭。 那天，我翻看着每一天的灵修笔记，我真的发现，神渴望与我对话，他希望我能明白他的心意，并且遵循。这并不在乎我是否属灵，而在乎我是否愿意常花时间。夜深人静，我在圣境中倾听他的声音，要转向我，因你的心思常常在不重要的人事物上。你一直都在羡慕那些外在的彰显，但你并没有注意到，我就在这里。我喜悦一颗顺服的心，当你专注在我身上，你就常活在我的同在中了。寂静中，神仍在与我的心对话，我专注地倾听。